新造的人第二期。三，彻底认识并攻破坚固的营垒。必须清除圣牛、人的传统或固有观念。灵后十章三至四节，因为虽然我们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，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不是属肉体，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，可以拉下攻破的坚固营垒。我们要扎根在圣经，清除所有这些想法概念，那些已建成在你头脑里的更深层的神圣的牛。神圣的牛就像是一个表面层，在这层之下是坚固营垒，这些营垒会玷污你对事物的看法，扭曲你的认知。神圣的牛只会让你失去平衡，不能活出神的丰盛。你要清除它们，才能活出丰盛，但它们的破坏还没那么严重。它们是营垒的一部分，但在营垒的外墙上，当你看见知识时，很容易就被清理了。当看到真理时，你会，哦，这是真理，那么我接受真理，很容易。这正是我们用 DHT 所做的，清除了一堆神圣的牛，这很容易做到。神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神的大能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将要开始对付更多的营垒，这正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问题是，当谈论我们的武器，人们会给你清单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找到的，因不在圣经中，但他们的清单各样所有，五花八门。需要意识到我们所有的武器，第一，他们不是属肉的，这就排除了他们在教会里所听到的一半，因为那与肉体有关的，与你的才能、恩赐、所擅长的诸如此类有关。当经上说，我们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不是属肉的，而是通过神大有能力的，意思是我们正在用的是神的工具，是神的大能的武器。当人们说，我们要去试下这个，要明白你的武器有效，不会失败，他们是神的武器。神的武器的用途，第一，攻破人思想中的坚固营垒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些武器。注意，这些武器的用途不是用来对付魔鬼，不是用来处理这个或那个问题。这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通过神大有能力去摧毁坚固营垒。神的武器是专用来拉下、攻破人思想中的坚固营垒。我加上了人的思想，即脑海，因为确实是这样。但你们许多人可能已经在想着，必须攻破、拉倒坚固营垒是空中掌权者，圣经没有这么说。必须按与主同坐宝座的得胜身份而行。首先，让我们回到主题。我可以用大约1000种不同的方式讲到这个。我试着集中在一个点上。我只想让你一开始就明白，你永远不必去拉倒一个空中掌权者，因为你不在他们之下，你坐在他们之上。我们必须明白这点。记住，你在这里，地上，但你在那里，天上。我们在这里，地上，但我们从那里，天上而操作。我们必须按与主同坐宝座的 得胜身份而行，我们不是空破拉倒空中的掌权者。如果你想要做什么，你是践踏他们在你脚下，让他们服从，但你不是把他们拉下来。但这里他说要拉倒营垒，他不是谈论一个城市空中掌权的营垒，因为这不是你击败他们的方式。他在这里所说的营垒是在每个人脑海里的具体营垒。看经文马上证明，你也可以翻看你的圣经，我只是复制和粘贴在这儿，非常简单。因为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，而是通过神大有能力来拉倒坚固营垒，特别那时，但今天亦如此。那时的坚固营垒通常是一个堡垒，城堡的一部分，若征战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，那是退兵之地，因为那坚不可摧，已无法突破，墙又厚又高，并给了很好的角度，可以射箭和使用其他所有武器。关键是这是一个无法攻破的安全之地。坚固营垒不是魔鬼，注意，这些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的，换句话说，这是在使用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们知道有效。接着是依靠神大有能力能拉下坚固营垒，我们的武器就是为了要拉倒坚固营垒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营垒无法被拉下来，每个营垒都可以被拉下来。记住，坚固营垒不是魔鬼，魔鬼建造坚固营垒，但坚固营垒不是魔鬼，不是空中执政的。坚固营垒是任何不认同圣经的各样想象和自高之事。我马上会举些例子来解释。现在请注意，如果你查看手册，它在括号之前有一个分号，这意味着这句话没有完成。句子的下一部分是摒弃想象，弃绝计谋，这正是讲在思想脑海里，神的武器是用来拉倒坚固营垒，是想象在脑海里，神的武器是大有能力，靠着神拉倒或摒弃掉想象力。现在注意，各样高举自己反对神的知识的事，现在我们慢一点，如果你在整个会议期间能掌握这节经文，好过我给你读50节经文。这经文是在说，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，不是人类的推理，不是人类的思维方式，我们的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，能拉倒坚固营垒。你如何拉倒这些营垒？你必须摒弃掉想象和各样自高之事，这些营垒是与神的知识为敌的。换句话说，营垒是任何不认同圣经的东西。你坚持与圣经不一致的某个看法、观点越久，营垒就越坚固。你开始绕着围墙建外墙，墙变得越来越厚，那营垒就越来越坚固，你就越久固守那个看法观点，大部分是通过魔鬼的影响而来。不要像世人堕落之人一样思考。当我说魔鬼时，我只是在说圣经所说的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，罗马书10章17节。那么怀疑从听而来，从听到像魔鬼那样说话的人而来，这并不说他以奇怪的声音冲你咆哮，意思就是说 他的话与魔鬼一致。当耶稣说，我要回去耶路撒冷，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彼得说，不不，主啊，不，这不会发生，我们不会让这发生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耶稣正和彼得说话，但他是对撒旦说话。他说，因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思想神的事，而像人那样思想，这是他所说的意思，你像人那样思考。但请注意，他叫他撒旦，为什么？因为堕落的人的思维、性情、心态与魔鬼一致，大多数人没有像魔鬼那样行事，只是因为在权衡后果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停止权衡后果时，他们开始表现得更像魔鬼。世界终日向人撒下怀疑和不幸的种子。当你重生，你获得了新的性情、新的灵，你应该开始像耶稣一样行事。但人们有这些偏颇认知，这些认知来源迥异，但基本上他们是这样开始的，从一个想法开始，那个想法是种子，但这个想法通常从某处而来，也就是说，你听到的一句话，这是马可四章的反面，撒种者撒下这道，与此相反，这世界终日撒种给人，不断撒下怀疑和不幸的种子，魔鬼的种子是他的心智。让我举个例子，广告以前是每五分钟一次，现在像是每一分半钟就有，越来越频繁，而且更长。现在广告像小电影一样，因为他们想让你沉浸投入进去。在某些时候，你会在一个节目每一次有广告时反复看到同一个广告，商家买断了那个时间，因为他们要将它植入你的心。很快接下来，当你去商店时，你就想，哦，我要打流感疫苗，因为流感要来了，流感季节要来了，正追过来了。在你开始这样想时，就被植入进了你的心。让我告诉你它是如何运作的。你看到一个汽车广告之后，会发现到处都是那辆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广告引起你的注意，把这款车带到你意识思维的前沿。因此，现在你有了对那辆车的意识，你只是在广告上看到它，突然间你到处都看到它，也就是那只在使人对那产品有意识的广告，在你身上目标达成了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，你可能会最终买下它，即使你需要负债。如果一直说同样的话，无论是什么，人会相信。所以重点是，坚固营垒就是这样开始建造的。现在这一点在政治上体现最明显。你可以听到一件事，重点是，如果你一直说同样的话，即使是谎言，不论是什么，人们会相信它，即使不是真的，他们也会相信，只因一直听到它。希特勒用这相同的原则接管了德国，能够说同样的事情，一直说同样的谎言，归根结底是同一件事。请不要以为我在讲政治，我只是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你只是从新闻中获取新闻， 那你知道不多，你必须超越新闻，获得真相。现在，请注意，这些武器如何工作？他们赶走了想象力。你怎么做？有人对你说了些什么话？这是关于心思意念更新。我们现在不深讲这个，但整个过程始于有人说了些什么，无论是人还是广告，这依然是有人对你说了些什么。那个想法，那话语进入你的脑海，他们想要做的事。你会注意到，广告试图在你脑海里绘图，他们试图让你感受你与某个名人现在开着豪车兜风，名人坐在你身边，你将感觉如何？敌人试图让想象在你脑海中起作用，现在在你脑海中有这些了，他们试图让你有感觉，心有所触，他们希望你有所思考，他们希望你想象自己这样做。当令到你这样做时，这就是一种想象。想象是坚固营垒的一部分，他们会不断给这幅画添色，直到这成为坚固营垒，然后你就是要拥有它，这就是广告的目的。同样，敌人对你说些什么，他想给你一个想象，他所要做的就只是在你身边戳你，然后这是痛，会不会是癌症，可能是什么什么，又转而说，不，这不是癌症，可能是什么什么。或者有一天你似乎变得聪明，你会相信吗？这就是魔鬼所做的，他会继续让步，以找出你会相信什么。不是癌症，不是中风，不是心脏病，那这个呢？也许你会相信是消化不良吗？这个怎么样？好的，我相信它是消化不良的。好了，我们达成了共识，这就是敌人工作的方式。因此他试图让那想象在你脑海中起作用。周围的环境在喂养，这是坚固营垒的开始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一旦他做成了这事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，在哪儿你都会看到，无论你走哪儿，可能是在车里换机油，或在你必须坐着的地方，那会有一本杂志写着如何判断你身上的疼痛是否是癌症，或者你身上的疼痛可能是癌症。这些都在喂养这些事，他在试图建立，这是坚固营垒的开始。一个营垒不是瞬间建成的，通常不是，我不是说这不可能，但通常不会。通常一个营垒是一砖一砖，一层一层的垒起来的。拆毁坚固营垒唯一的方法，先把神的话建造在你里面。第一，不允许他们。怎样做到不允许？很简单，先把神的话建造在你里面，这是防患于未然。这样凡敌人所带来的事发生时，你都不会被骗而相信，因为你对此已经有了防御。真的，圣经箴言18:10说，主的名字是坚固台，亦可译为坚固营垒，一人奔入必得安稳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魔鬼没有什么新东西，他仿造，所以重点是，若他有坚固营垒，神也有，神的话是坚固堡垒，神的名是坚固台，神的灵是坚固台，所有这些都要建造环绕我们， 这样我们才能抵挡。神从未曾说，你不得不不断地被救。耶利米书29:11，神的意思是，在战争中，我们活出平安掌权的生命。要明白，总是会有战争，但你可以在战争中拥有平安，就像耶稣在风暴中平安，你可以有同样的平安。神期待你活出得胜的生命，以致敌人必须攻击你，而不是神总是要从敌人对你所做的当中搭救你。